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够在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今天呢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四次的播出了。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一看神的恢复以及进一步的创造。而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欢迎来到节目现场的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顾弟兄，非常高兴您能够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有交通。
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创世纪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在这儿与大家一同分享这一本书。
是的，顾弟兄，在已过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见了创世纪这一本书，他说到了神心头的愿望以及神的目的。他还说到神原始的创造。不单如此呢，他也说到了一个消极的点，就是撒旦的背叛还有败坏。
说到撒旦的背叛与败坏，我的印象是神所创造的这位最完美的天使长，他到了某一个时候，为了推翻神的权柄，就联合邪恶的天使来抵挡神，来背叛神。而他背叛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他心里的骄傲。
没有错，我记得撒旦背叛的目的呢，就是要高举他自己和神同等，
所以他背叛的结果就受到了神的审判。
对，神是在撒旦的身上宣布了审判，同时呢，就因着撒旦还有他的跟从者的背叛呢，天和地整个的也都受到了审判，
还有那些与撒旦一同背叛的天使和鬼也一起受到了审判。
就因为如此，神来审判，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上半段就记载着，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接着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神的恢复以及他进一步的创造。
在进入信息以前，可以建议先读一些圣经的经节好吗？
好啊，当然好啊。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与地。
第一章第二节，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
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与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作地与天的日子乃是这样。
Amen。 好，现在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同进入今天的信息。
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创造完全包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里头，在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与地。我们也看见了撒旦的背叛，是包括在第二节的前半段里，在那里说， 但是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由于撒旦的背叛，地受到了审判之后，就变成荒废空虚了。黑暗是审判的另外一个标示。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十章里头，还有启示录第十六章那里说明了，黑暗就是神审判的结果。当神在法老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就带来了黑暗。当神在敌基督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也带来了黑暗。所以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上半的黑暗，表示出地受到了神的审判。此外，我们也晓得光是陪同着生命的，黑暗总是表征着死亡。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光；反之，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黑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黑暗，也表征出地是在一个死亡的光景之中。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不是指着神原始的创造，因为神原始的创造都已经在第一章第一节完成了。这里所说的是指着神的恢复和他进一步的创造。神要恢复那已经受到败坏的，并且神还要进一步的创造。譬如在二十六节，神创造了人，人是神所创造的。人不是先被创造了，受到了审判，再由神来恢复的，不是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下半，一直到第二章的二十五节，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神对这个败坏的宇宙有一个恢复，然后神再进一步的创造。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原文是这么说的：创造天和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作地和天的日子乃是这样。这一节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创造，也看见了神的复造，也就是恢复再创造。前半节说创造天和地，请您注意一下，在这里是先提到了天，然后再提到地，而且所用的动词是创造。但是这一节的后半部说，在耶和华神造作，造作在这里英文是 made， 不是 created。 动词从创造变成了造作这个字了。我们在前面的信息当中曾经指出来，创造的意思是从没有中间产生出来的。造作的意思呢，是把已经有的东西了再加工，从里面产生出来另一种东西。我们需要看见原先的天和地是神所创造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的后半段说，在耶和华神造作地和天的日子。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地和天的这个次序改变了？前半段说到，首先神创造天和地，在下半段说到他造作地和天。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那里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再创造地。然后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一章的末了，神来造作地和天了。我们如果再读第一章，就会看见神是在第三天 来恢复这个地，神并没有再创造另外一个地，因为地在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地已经存在了，大地只是被淹埋在水底下，所以神在第三天恢复这个地。到了第四天，神来恢复这个天空。因此在神的复造里头，不是先有天再来地的，乃是先提到神要来恢复地，然后再恢复天。在创造里头，神是先创造天的，然后再创造地。这两件事情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都能看得见。
顾弟兄啊，听过了刚才这段信息，在我的里面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读圣经啊，可千万不能马马虎虎的读啊。
是，我也有同感。刚才那段信息就告诉我们，有神原始的创造，也有神的复造。
对，
这个如果不仔细的去读啊，是读不出来的。
是啊，你看，在神原始的创造里面呢，神他乃是先创造天，然后啊才创造地。
是。
可是在神的复造里面啊，神乃是先造作地，然后啊才造作天。
嗯，
这个点啊，如果不认真的读它，真是读不出来的。
是。还有更奇妙的是，创世纪二章四节说到神创造天和地，以及耶和华神造作地与天，就是这一节的圣经把神原始的创造还有神的复造都给我们点出来了。
这真是好啊，你看圣经实实在在是一本奇妙的书啊。
是啊，圣经更是一本生命的书。
没有错，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这里就记载了生命产生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的呢？
哦，那这就需要我们来听一听下一段的信息了。
神原始的创造因着撒旦的背叛受了败坏，接着这个原始的创造又受到了神自己的审判。在神审判之后，只留下深渊之上的黑暗。深渊之上的黑暗表示出一种死亡的光景，但是在这个死亡的光景中，圣经突然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原文里头，运行这个字应当被翻译成复义，就好像是母鸡孵小鸡的时候一样，神的灵复义在水面上。这不是很美妙吗？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神。灵来了，灵复义在水面上，就好像母鸡孵卵的时候把它的翅膀盖在鸡蛋上面一样。当圣经头一次说到灵的时候，不是说到让灵的力量或者是灵的大能，乃是说到神的灵复义在水面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在预备要产生出生命来。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神的福音的，这里的记载也是关乎属灵的事的。关于这一点，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有一个很强的证明。保罗说道，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为的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这句话必定是指着创世纪第一章说的。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能够领会到 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每一件事，必定是和生命、和神的光照、和神的福音有关系。就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我们需要根据生命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的每一件事。朋友，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有荒废和空虚呢？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并且被黑暗笼罩着。在我们里面好像有一个无底坑，里面有一大群的鬼，这些鬼驱使我们发脾气、赌博，并且做了许多别的邪恶的事情。在我们里头是荒废，是空虚，又是满了黑暗，也满了死亡。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有一位活的人位开始盘旋在我们的上面，他开始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头，他复义在我们里面的死亡和深渊之上。他做工是做得那么柔和，那么的慈爱。圣灵的做工就好像一只大母鸡在窝里头复义在那些蛋的上面，这就是圣灵复义并且重生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头，主耶稣说，当圣灵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跟亚当有关的，为义是跟基督有关，为审判是跟撒旦有关。圣灵要用复义的方式，非常慈爱的方式来责备人。朋友，我们要看见在全宇宙当中只有三个人物，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还有撒旦。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承认我们是生在亚当里的，除了罪以外一无所有。我们如果不信基督，就没有办法逃脱罪和亚当的影响。借着圣灵这样的复义，我们就能够说，主耶稣啊，我无话可说，但是我感谢你。就这样我们得到了重生了，我们从那灵得到了重生。哈利路亚，神的灵来了。这圣灵的来在水面上复义，是生出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圣灵来复义在那将近淹埋的死水上面，就是要叫生命能够生出来。
刚才这段的信息实在是好啊，它改了我好多的观念啊。
哦，是改了些什么观念呢？
你听啊，我原来以为啊，一提到神的灵呢，就是说到那灵的能力，或者说是那灵的大能。
嗯，
但是呢，圣经这里第一次提到那灵，却是说到啊，神的灵是复义在水面上的。
嗯，
这就好像一只大母鸡，它在窝里面复义在鸡蛋的上面，为着呢，乃是要生出小鸡来。
我很阿门你的话，我自己也得到了帮助，看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乃是关乎一件主要的事。
哦，顾弟兄，您是不是能说一说是哪一件事呢？
这件事就是关乎生命。
Amen。
因为神的灵复义在水面上，目的是要使生命得以生出。
嗯，
当然呢，信息提到在创世纪第一章不仅关乎生命，也关乎神的光照、神的福音以及属灵的事。
是的，生命的产生的的确确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非常重要的点。生命的产生的第一个条件啊，就是神的灵来复义。
是。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生命产生的第二个条件还有第三个条件了。
在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来了，神的话就带进了光，这是产生出生命的第二个条件。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神说，神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说话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假如我现在上到讲台上一言不发，你们看着我，我也瞪着你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死亡。但是我如果是一个活的人，我就不能够光站在这里一小时都不说话。只要我是活的，我必定说话。当我说话的时候，也就证明我是活的，我说的话也是活的事。感谢神，神说了话，神的话来了就带进了光。神说要有光，神圣的话语总是带给我们光的。我们核对一下我们里头自己的经历，首先是那灵附役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有了神的说话，借着这个我们就接受了活的话，那活的话就在里头照亮我们。当神说话，他就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说话会带进光的。哈利路亚。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记载的说，主耶稣说，那听他话又信的就有了生命。朋友，我们如果听主的话又信主的话，我们就有生命。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话重生了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要生出生命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光来了。光来了，光就驱除笼罩的死水的黑暗。赞美主，这实在是很有意义。我能够见证，在我得救的时候正是这样。首先灵来了，然后神的话来了，接着光也来了，我的里头蒙了光照，有些东西在我的里面照耀着。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经历。除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之外，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第四节第五节和第九节，他说道，太初有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黑暗绝对不能胜过光的，光总是会驱逐黑暗的，光一来，黑暗必定会跑开。光是谁？光又是什么呢？光就是基督，光就是神那活的话。基督这真光来照到黑暗里头，黑暗不能胜过他。基督就是那真光。让我们记住，在创世纪第一章这里讲到三个来了，灵来了，神的话来了，光也来了。
灵来了，话来了，光也来了。您看，这三个来了，就产生出生命了。
是，这真是奇妙。我们的经历也印证这样的话。
是的。
首先，当那灵来到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它附役在我们的里面。
嗯。
就像母鸡啊，附役在鸡蛋上一样。然后， 就有了说话，神的说话就带来了光，这个光就在我们里面照亮，我们就得着了生命。
所以啊，圣经的的确确是一本生命的书啊，
一点也不错。
感谢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相信今天的信息您和我们一样都得着了帮助了，也得到了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盼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好让他们能够和你我一样共同来享受主生命的话。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顾弟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有分享。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